第146章，谢陛下，你对小马真的是太好了，小马太感动了，无以为报，日后必定忠心耿耿，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龙战马无比感动的应道，嘴咬牙切齿，小动作陈初见没察觉，注意力放在身后一直跟随的人上。荆轲一查他是南宫云，上次晕死过去后被华老救下，他虚脱了，不仅亏损真元，还亏损了精血，境界都倒跌一重，到现在仍未恢复。即便他多自信骄傲，也不得不服陈初见的速度。可龙战马神秘秘术，想到至此，南宫云内心灼热，他要去晋河，必经过江宁，等我回去将此两种珍宝告知家族中的人，再联合一起夺了。南宫云说道，没立刻动，在陈初见身边还跟着一尊连华老都慎重的强者，动不了。你也该清醒了。华老对这小辈的心性很不满意，提醒道，陈初见能逼迫十万大山妥协，必有底牌，很神秘。如今南宫家参与到了皇子夺嫡中，不可再生是非，可明白？说及皇子夺嫡，华老语气凝重，有分毫闪失必影响大局，每走一步都得做出盘算，不然棋走错一步，万劫不复。明白？南宫云嘴上应和，眼神却闪烁一下，便滑空而去。龙战马的速度赶得上元神境，到晋河的时间大大缩短，一跃便到了江陵。八千年古都江陵成名已久，鼓楼、金顶石壁、傅首超及各式雕花、琼楼亭台、高屋建瓴，皆弥漫着岁月历史的气息。长街百里，才子佳人、天骄俊杰汇聚。江陵与晋河靠得极近，属于海山中人口聚集中心之一，繁华程度非秦都可比，七大王族便雄踞于此。除此外，更有诸多王侯世家、贵胄门阀，错综复杂。但有一点不可改变，那就是这些世家都很恐怖，最弱的世家都有十几尊金丹坐镇。深冬，寒意料峭，但江陵的冬并没有大秦肃冷。桥河一道，灯红酒绿，人群络绎不绝，稀奇之物知识不少，习以为常，但也得万众瞩目，家人侧目，春晖中的少女关注的。今日却有一件，桥河边一人一马，一马鳞甲披身，头长龙银角，宛若某红河中的龙马，威武霸气，神俊无双。当然单单如此难让家人侧目，着实是上面那位俊朗英武男子太惊艳夺目。风起衣袖，潦洒鬓发，眉若剑风起，眸若星辰寒，少见的气质无形带着一丝激荡少女芳心的霸道威风，仿佛惊艳了江陵畔八千年岁月，又暗暗触动了谁的芳心。细雨潇潇，缠缠绵绵，繁盛桥道上宁静异常，似都能听到心跳。相较江陵贵胄世子王族俊才们，于其面前仿若也输了风采。崇拜点五十，崇拜点一百，崇拜点八十。骑在龙战马上，陈初见气息平稳，面无波澜，细瞧江陵繁盛风光，同时观察路人的修为。普通人也有，但更多的是先天炼气筑基，灵海境也时常见，的确远非秦朝可比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产生的崇拜点的确增多了。前面貌似有些歧视，突然龙战马瞅一眼前方，一座古桥上面站满了人影，好像在观望什么。这座桥名风雨桥，名字好听，桥也幸运，风风雨雨，岁月斑驳，仍旧保留下来千年光景。多少红颜轮枯骨，才子化孤坟，抵不过大势冲击，岁月风刀，独他屹立不改。也许桥比人幸运，风雨桥头半空剑光绚丽，真气纵横，两位俊逸的青年打得难舍难分。起因是繁花院的妈妈廖卫安也和寻一位俊才，安逸何事何许人，繁花院第一官，才情过人，师父琴棋书画刺绣无不精通，大才女，美轮绝艳，素有江陵第一官的名声。甚至曾有人扬言愿意散尽家财带他走，也有人执剑而来，皆无法将他带走。无他 繁花院屹立至今，钱财不缺，人脉亦不缺。相反，因诸多俊才富豪皆望而不得，更勾动人心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更令安以和名声大噪。安以和作为镇院之宝，名气水涨船高，妈妈喜在心中，目标看准的自然是江陵贵州世子们。他深知贵州世子们天生高贵，性格傲然，凡俗女子入不得法眼，偏偏喜欢这种被万千才子推上神坛，奉为绝代佳人的美女。直白了说，万千凡俗眼中不容亵渎的女神，于他们而言不过床榻之物，喜欢的不就是那么一刹那的优越。世道如此，即便不喜欢，即便不甘，也只能无奈。就如此刻，他们亲手推上神坛，思而不得的女神就这么被羞耻的推出，沦为世子们争夺的物品，想想也够悲够苦涩的。谁胜了？谁能一夜春宵？谁能带走他？腻了，扔到一边，又是红颜枯骨一句。但于繁花院而言，安以和的命运如何一点不在乎，能笼络住世家人心，相较于一人微不足道。安以和没了，可再培养，如此罢了。繁花院楼台，安以和怀抱古琴，仙通细指轻轻划过琴弦，仿佛陷入失神，宝石般的眼眸毫无一点波动，终归一句，身不由己。多少人败就败在这四个字上，再挣扎亦无用。半空中，一人执青剑，一人捏拳套，只见青年男子杀伐更浓更坚决，捏拳青年的拳套是上品法器，仍打不过执剑青年，片刻后被打飞，跌落在桥上。败了，罗玉书胜了。这位寒门天才的确非凡。桥头人群议论，桥河两侧亭台楼阁中亦有人探头观看。桥头雨潇潇，龙战马屹立，高大威猛。桥上人影众多，依旧鹤立鸡群，